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娑婆世界它是一个业力所招感的世界，所以它是二分法的啊，它苦乐是同时存在。那么极乐世界是弥陀的法身的本愿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一真法界，它没有对立的情况，它不是说有苦就有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它是一真法界的，它是绝代的啊，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。当然这个不是业感的世界啊，是法身的世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正报的庄严，我们看下一段的依报的国土。那么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啊，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住处的庄严啊，七重南巡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树，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住处的外观。那么这个外观呢，我们先讲它的树，它有七重的宝树把它围绕啊。那么这个宝树的上面有罗网，这个罗网呢，就是这个树叶当中呢有这个珍珠所串的罗网，而这个宫殿呢，它就挂在这个罗网的中间啊。这个珍珠所挂的罗网像蜘蛛网一样，我们宫殿就挂在这个罗网中间。那么地上呢有这个栏杆来做一个地标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住处的外观的庄严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它的材质，那么这个宫殿是什么所做呢？是四宝周匝围绕啊，用这个金银琉璃玻璃啊四种珍宝把它围绕串联而成的，所以叫做极乐。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极乐世界的依报当然很多了，山河大地了，但是因为我们一般人生活的空间大部分都在自己的家啊，所以他先讲出这个住处的庄严啊，是由这个宝物所成的一个楼阁，而这个楼阁是在树上的啊。其实我们到经文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我们的造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是有两个，一个是在树上，一个是在地上，地上的下面会说明啊。那当然这个地方的经文都很强调安乐的果报啊，其实极乐世界还有一个清净的果报是在后面啊。那么莲社大师说呢，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在规划极乐世界一定要把它规划成很安乐呢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而且整个国土都是宝物所成呢？莲社大师讲出一个理由，他说啊，深安者道乐，我们要使令道业成就，第一个你身心要安稳。你在修行的时候身体又病痛，人事又干扰，天气又炎热，你没办法修行啊。所以从凡夫的角度，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先提供一个正报跟依报的安乐是有需要的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说明，我们看第二广释这一下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呢，就广泛的解释了啊，依报庄严啊。广释当中有两段，第一段呢别是所受啊，先个别的说明这个所受用的国土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地尊以金沙布地，四边界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聚集，持诸玛瑙延饰之。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接。前面讲到是住处的庄严，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受身的处所。当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受身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应该要描述一下，你才能够做一个观想。那么这个受身处所有三段，第一个讲池水的庄严，有池水啊，那个地方有七宝所成的池，有八种的功德啊，我们把它简单念一次。八种功德，第一个澄清，第二个清人，第三个甘美，第四个柔软，第五个润泽，第六个安和，第七个除饥渴，第八个长养助根，八种功德。那么极乐世界的水都是记住这八种功德，而且数量很多，充满其中啊，足够大家使用。而且在这个水的底部呢，有这个金色的沙啊，阳光照下去闪闪发光的啊。那么这个水的四边的街道呢，是四宝所成 啊，诸位就要观想一下，因为你这个是你的皈依境哈。我们要到极乐世界，第一个先看到水，这个水呢，地下有黄金铺地哈，那么这个四边有这个宝物所成的这个街道。第二个楼阁，那么这个八功德水的旁边呢，上有楼阁，这个楼阁也是一个住处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极乐世界的住处有两种，一个是树上的住处，一个是地面的住处，而这个地面的住处就是在这个游泳池的旁边啊，就是楼阁。那么这个楼阁是金银琉璃玻璃聚集赤珠玛瑙七宝所成，这个讲楼阁庄严。第三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重点，莲花庄严。那么在这个八功德水中间呢，有很多的莲花，像这个转轮圣王的车轮这么大啊，青色的放出青光，黄色放出黄光，白色放白光，赤色放白光，啊，微妙相结。那么这个莲花观当然在这个净土中是很重要啊，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第一个就看到莲花嘛啊。那么有关莲花呢，我们讲一个净土圣贤录的观望给大家了解一下。在宋哲宗的时候，有一个王妃叫叶国夫人，这个叶国夫人是经常带着这个婢女啊，经常念佛功修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婢女啊，有一个婢女啊，很懈怠，不来参加，借故啊就不做功课。这个时候，叶国夫人就指责这个婢女。那这个婢女有善根呢，一指责以后，善根起化，就可以静静的用功。用功了三年，这个婢女在自己的疗房当中啊，安然坐化，意象满室，不得了，练到意象满室。那么这个叶国夫人到他的疗房室看，哎呦，安然坐化了，但是有没有往生，叶国夫人也质疑了。他就在这个婢女面前说啊，你修得很好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要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晚上好歹托个梦给我。那么这个时候叶国夫人讲完以后，当天晚上啊，这个婢女就来这个地方，就跟这个叶国夫人顶礼说，夫人啊，承蒙你的教诲啊，我现在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叶国夫人说，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看啊？虽然我读阿弥陀经啊，对极乐世界有所了解，但是看到真实情况啊更好啊。那么这个婢女就带着叶国夫人的神识啊，她先经过一个半圆形的桥，那么当然就像这个地方所说的，很多的八功德水莲花，很多的宫殿，它这个莲花每一个莲花的地方啊，都挂了一个人的名字。那么这个时候叶国夫人说啊，那有没有我的莲花？那有啊，那一朵就是你的啊，挂了他的叶国夫人的名字。那么叶国夫人他就问说，为什么有的莲花很大，有的莲花很小，有的莲花很茂盛，有的莲花枯萎的呢？他说啊，这个婢女说啊，他说有些人发愿啊，把目标设定了，但是他念佛懈怠，一懈怠的时候莲花就慢慢缩缩缩缩枯萎啊。有些人甚至于目标失掉了，莲花就消失了。有些人很静静用功，莲花就很大，光明也特别大啊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佛堂用功的时候，你极乐世界有一朵莲花了啊。那么叶国夫人她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她回来又休息了一年，隔年的生日，她早上起床斋戒沐浴，那么在佛前点香，她这个香一点啊，把香放在佛的这个供佛的这个香炉上啊，她站着往生了，站着往生了，叶国夫人啊，她那个莲花都出来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，那么深处庙。啊，我们在极乐世界受生的第一个处所。莲池大师说啊，这个所有的依报庄严最重要就是莲花的观想，因为它是最初的受生啊，最初的受生啊。好，我们这个依报的庄严呢，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我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哈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弟子至诚的请问师父，如何看待佛教徒喂野猫之事？那么我们真正基于慈悲心来喂猫，并能做到奉公守法， 啊，就是把这个场地清理干净，不会对任何人带来负面的影响。啊，请这个谢谢慈悲开始。当然，这个喂猫当然是一个善法了哈。不过，我们佛教徒的善法，我们知道菩萨道慈悲的背后一定要有智慧。不要说喂猫啊，放生也是这样子的哈。那么就是说，你在做善法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这个观察力。所以，菩萨要广学因缘法，广学因缘。你要做一个阿罗汉，你不要管他，不要去管这个国家大事啊，什么都不要管。但菩萨一定要通达因缘，啊。所以你这个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到环境的污染是对的啊，它等于是提醒大家这件事的，就是你这个自善法的背后最好是有慈悲的引导更圆满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